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零一，可想的操练。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呢，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可想的操练一。那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查考诗篇第63篇。让我先读出这段经文，然后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这次和下次的节目当中会读这一首诗篇。我们都知道，这篇诗歌是关于亲近神的一篇伟大的诗篇。现在呢，请大家听我读出经文。诗篇第63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起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但是当我尝试把一些东西组合起来啊，无论是一个模型，或是一部电器，或是什么东西，我需要两样不同的东西。我通常打开箱子啊，把所有配件都取出来，放在我面前，逐一的把它们组合一起。我也开始读说明书，说明书里的指示总是一步一步的。你也知道，说明书上总是展示一个插槽啦，一个拉环啦，和一个螺丝的图片。那就是说明书向你展示的一切了，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说明书上说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呢下一步说要这样做。说明书总是这样逐一逐一的指示，除非呢我不时抓起箱子看看箱子封面上的图画，或许你也是这样做的，否则呢，我会完全迷失了，因为箱子的封面上显示了那幅大图画，它向我展示了整件物品，指出我接着要做什么，而且激发我继续的做下去。我说，啊，如果在5-6年后当我把这部电器组合好了，我真的有一件东西看来像这样的，而且它的功能 像那个盒子所描述的一样，这岂不是好极了？那幅大图画鼓励了你，不仅如此，它不只是鼓励你，在某程度上说，它实际上呢是指导你。因为有些时候，当你看到这件物品，你实在可以看得更清楚，让你知道你应该在各个部分做什么。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有那个箱子的封面，如果你只有那幅图画，那么当你打开箱子的时候，里面全都是一件件的配件，你会说，哎呀，你真的两样都需要。多年前呢，属灵的经历，或是说经历神，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个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谈到只要你进入一家书店，走到一份畅销书榜前面的时候，只要数数书榜上有多少本书的书名是有“心灵”这个词语，便知道了。我也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读到一篇文章说，那时候人们察觉到，如果你能够以某种方式在书名上加上“心灵”这个词，那本书可以多卖出15%。那个时候，人人都对属灵的经历感兴趣，人人呢都想进入属灵的经历里，人人都想思考这方面的题目。这是人们从前没有料到的，多年前也没有人会想到，在那些讲求伦理道德和行为主义的宗教与教会里，出席的人数不断下降，而那些重视经历的教会里，就是那些谈论神和超自然经历的教会里，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数十年前被新纪元运动取笑为疯狂的教会，那时候却十分兴旺，所有宗教都在增长，佛教在增长，伊斯兰教也在增长，所有宗教都在增长。多年前，没有人会明白或相信这种情况，人们极之渴求属灵的经历。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很多问题由此产生。我怎知道我正在经历神？我怎知道怎么样可以经历神呢？我怎么知道我正在经历的是真实的体验呢？出现那种情况，部分原因呢，是大肆张扬的宣传。我认为很多到教会聚会的人都会感到相当的困惑。你们有些人到教会已经很多年了，停了一会儿又再去，而且呢，从来没有深刻的属灵经历。你整个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信念、准则和行为守则。有时候你较为火热，更谨守那些行为守则，有时候呢，你却松懈下来了。但是到了最后，仍没有任何事情使你可以肯定那是对神的一种经历。你甚至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却不是这样。
Thank you.
另一方面，如果你走进基督教书店，你会看到书架上有很多谈论这方面的书籍，有基督徒著书，谈到他们每天呢，都要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他们经常蒙福，也常常感到被高抹，他们使用类似的词语，这些词语充满了整本书，他们总是有令人惊讶的经历和启示，以及突如其来的意念。例如，他们正在走路的时候，这些意念突然来到，而结果呢，正是他们想要的。你读到这些描述，就说，我应该有这些经历吗？你感到十分的困惑。因此，很多人正展开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他们因此紧张起来了。那我的岳母呢，她有五个孩子，我和太太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岳母就说，我要将写一本书，这个书名呢是如何教养第一个孩子，像教养第五个孩子一样，那这就是他的书名。他又说了，你看见第一个孩子，你总是担心，但是到你生了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放松下来。孩子在哭，孩子在哭，那又怎么样呢？这已经是第五个孩子了。可是，这是第一个孩子，你知道你会做什么吗？你会打电话给其他有孩子的人，问问他们，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在14个月大的时候，只懂得说五个单词，这没有问题吗？这是高于平均水平吗？还是在水平以下呢？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发问是很自然的。当你正在开展你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教会里总是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个引言不只是本信息的引言，也是整个学习亲近神讲道系列的引言。在某意义上说，我们看了经历神那个盒子的封面，我们在之前的讲道系列看过摩西和燃烧的荆棘，亚伯拉罕和那个燃烧的火把，雅各和那位摔跤手，以及玛利亚和那位天使等等，这些都是记述人与永生神相遇的重要记载。这些人经历神，这些都是重要的相遇。你需要看见这些图画，看的时候就像看着那个盒子的封面，那个封面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它给你展示你想往哪里去，它让你知道何谓真正的与神相遇。但是当要切实的去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呢？我们也需要说明书，我们还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经历神的先决条件、障碍、操练和特点。这里有些方法让你判断到底自己的感觉和经历是真实的基督徒经历，还是虚假的经历，或者是你被误导了。我们需要说明书，也需要盒子的封面。诗篇就是说明书，诗篇是一个绝对令人感到震惊的、惊讶的资源，因为你在这里有的是一本日志，在诗篇中有人从里面去描述经历神是怎么样的。这不是一个故事啊，不是描述亚伯拉罕、撒拉、玛利亚或者是约书亚经历了什么的故事， 而是有人真的坐下来，从里面去把对神的经历写成了一本日志啊。因此，我想在接着的一连串的节目当中尝试呢，使自己温暖下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但我有一个倾向，在灵性上与神同行和经历神方面，在暖和的日子，我会温暖起来；在寒冷的日子呢，我会变得冰冷。在暖和的天气里，我往往呢，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甚至更多热情，真真正正的去接近神。然后到了秋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作为一个牧者，教会又不断增长。我在圣诞节过后啊，望着耶稣时，我会说：“嗨，很久不见了。”我看见自己的祷告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短了，每天每周都是如此。在转冷的时候，正是要取暖的大好时机。我想在接下来的几次节目当中呢，查考几篇诗篇，也许呢不是很多篇，而且呢不是每次节目都查考不同的诗篇。我们今天读的诗篇是其中一篇伟大的诗篇。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关于这个诗篇的历史。这是教会历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诗篇。这篇诗篇充满了如何可以真正的经历神的原则，不只是知道有关神的事情，而是认识神。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告诉你真正的基督徒经历有什么特点，因为每一个特点不仅是一个测验，让我们借此可以明白什么是经历神，每一个特点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测验，看看我们是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每一个特点不仅是一个测验，也是一个操练。实际上，这是提升你对神的经历的一种方式，你明白吗？每个特点都是一个测验，一方面它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经历神，什么不是经历神，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操练。今天呢，我想指出一个重点，当你读诗篇第63篇的时候，它立刻给你当头棒喝。顺便一提，写这篇诗的诗人是大卫，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是第一个原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唯一的一个原则。但是我将会告诉你如何使它成为对你自己的一个测验，并且成为一个操练。这是第一个特点，你渴慕属灵的事，这样你便知道自己已经找到神。此外，你感到自己离开神很远，这样你便知道自己正在朝往神那里去。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请和我一起的仔细的想一想，看一看。大卫不是说：“神啊，我正在寻找你。”大卫不是说：“如果你在上面，如果你在外面，我正在寻找你。”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找到神是因为人寻求神。圣经总是说，人寻求神是因为人找到神，除非神已经与你相遇， 否则你不会开始寻求神。圣经说，虽然人们一般都渴慕属灵的事，但实际上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心里，在我们心中天然的习惯里，我们都试图逃避那位真神。你听到了吗？圣经说，人理所当然是有宗教倾向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到了雅典，他站在亚略巴谷当中。那是圣经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啊！保罗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又说，我甚至看到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所寻求的这个喂食之神是谁？你看到，那一刻，保罗说的是，人们一般都渴求神。圣经说，我们一般都理所当然的需要神，我们难以预料周遭的事情，所以都有一种属灵的渴求。这种渴求某时某刻在你生命中某处显示出来。圣经说，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都是饥渴的，但圣经也说，因为罪的缘故，虽然我们一般都渴想神，我们渴望属灵的事，我们尤其渴望那种经历，但我们不想要那位真神。我们没有能力去寻求那位真神，那位在圣经中彰显自己的神。因此，请留意诗人说的第一句话是，神啊，你是我的神。这意味着大卫与神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中，他称神为我的神。在你的一生中，你可以称多少人为我的？你可能完全不认识我，即使你在节目中听过我的分享，你也可能不知道任何有关于我的事情。但如果你无意中听到我与别人谈话，例如提到我的加利或者是我的大卫的时候呢，你会猜想到这些人必定是我的妻子，或者是姊妹啊，或者是儿子或女儿，诸如此类吧。除非你与某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并且对这个关系有极大的信心，否则你不会使用我的这个词语。你看见大卫一开始就说，神啊，你是我的神。这表示他与神建立了个人关系。他又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并隐含其中。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圣经不是说，因为我寻求你，所以你是我的神。不，圣经说，因为你是我的神，所以我寻求你。
像你
当你感到饥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遇上了真神。当你真的感到饥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真的遇上了真正的神。当你有点感到饥渴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在某程度上遇到了真神，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你会感到有一种热情，有一种饥饿。那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一下啊，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感觉神没有与你同在，并且因没有神的同在而感到不满足，是一个证据，证明神已经触动你了。换句话说，你感觉神没有与你同在，你渴望那种没有神同在的感觉很快过去。感觉没有神的同在，就是要去感觉神的同在。如果神没有临在，如果神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你可能在理智上只知道神没有同在，但是你却不想渴望他。你怎么知道你已经遇到了真神呢？即使像这样的讨论，像这样的讲道，也将会开始使你不得不说，啊，是的，我渴想神，我想感觉到他，我想看见他，我想经历他。你知道吗？有趣的是，你越是深深地感到神没有与你同在，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临在就越大。就是这个特点。现在呢，让我逐点的解释一下啊。我只是简略的解释啊。我们今天的问题不多，我只是给你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尝试唤起你的饥渴。有人说，好吧，你刚才说，一般的属灵追求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经历的标记。你又说，每一个人都正在做出属灵的寻索，但这需要神在我的心里动工，实际上把我带到一个地步，让我真正追求那位真神。那么我怎么知道我是否正在追求那位真神呢？答案也在这里。18世纪美国最出名的神学家爱德华兹，在他的著作《信仰的深情》中阐述了他认为属灵经历的真正标记。在我读到这书的时候，看见他以这诗篇作为参考的经文。当然，令我深受影响，因为从大卫的身上呢，我看到那个证据，证明他是真真正正热切的追求神。在第一节，大卫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中文圣经新译本把这一句呢译作为，我的心我的身都可想你，切慕你。有人说，好的，我怎么知道大卫是追求那位真神呢？大卫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听着，每当我们开始寻求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说，啊，我不知道，也许我想成为基督徒，或者是说，也许我想到教会去。当你第一次向神踏出第一步时，几乎总是说，但我对此还没有想得够透彻，所以我正在两面下注。但事实上，我们往神那里去，总是因为我们想在生命中得到一些东西，我们也希望神的慈爱足以把那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几乎总是这样开始的。有些人想在理智上肯定一点，所以说，我想寻找神，使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有些人面对一些问题，有些人说我很寂寞，有些人说我需要平安，所以我在寻找神，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这不是你已经找到神的一个标记，这仍不是真正基督徒经历的标记啊，这仍不是大卫在这里谈到的那种寻求，也不是那种饥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寻求神，希望得到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变得完全的那些东西。我们说，你知道我是多寂寞，所以如果我认识神，或许我会感到平安，或许神会把一些人带进我的生活中，或许神会答应我的祷告，或者说也许神将会把我想要的东西赐给我。我希望神的慈爱足以把我想要的生活赐给我，因此我们几乎总是寻求神。但是当你找到神之后，便出现变化了，是不同程度的变化。大卫一开始可能是这样说，主啊，如果你爱我，不要让我的敌人打败我，如果你爱我，不要让我的小儿子死去，如果你爱我，求你帮助我赢得这场战争和整个的战役，如果你爱我，求你保护我不被扫罗追杀，如果你爱我。我的意思是说，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说，神呐，如果你爱我，求你给我一个美好的生命。但是当他真真正正经历了神之后，他开始察觉到，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大卫经历了神，他说，如果我得到你的爱，我的生命里便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只要得到你的爱，那就是生命了。
人生在世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我们不用担心狂风巨浪，耶稣是我们的保障。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是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苦难使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不要怕天色黑暗，不要怕环境艰难，是我们与主更亲近，信心更加坚强，信心更加坚强。
我怎么说好呢？ 爱德华兹是这样说，真正的属灵经历的标记就是你因着神自己而对神感到满足，不只是因为神赐给你的好处而对神感到满足。这就是大卫正在说的。大卫说，我发觉只要我经历了神，我便不想要任何别的东西。只要我有神的爱，只要我有神的尊荣，只要我有神的荣耀，只要我有神的智慧，只要我有神的恩惠，我便不需要讨任何人的欢心了。只要我有神的爱，我就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最终，大卫开始经历神，因着神自己而在神里面得到安息，不是因神赐给他的东西而在神里面得到安息。凡找到神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一点。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当我谈到这方面的时候，你们有些人会说，你也知道，关于这方面，我是知道的。你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神向你显明了，他出现的其中一种方式是这样的，像这里的诗人一样，你开始有兴趣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你有兴趣仔细的思考神，学习关于神的事情，也想到关于神的事情，只是为着神自己而这样做，而不是坐下来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求你给我一个。这是一些正在寻求属灵经历的人出现的标记，但这不是寻求神，因为你的祷告充满了恳求，你的祷告充满了给我，你求神给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可是当你发现自己坐下来享受研读神的话语，例如一段关于神的圣洁和主权，以及神的荣耀和伟大的经文时，你就发现只是反思那段经文已经使你感到敬畏，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段经文的庄严伟大带给你某种安息。我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你根本是没有这种经历的话，如果你说，那很好啊，但为什么没有人约会我呢？那么，你仍然在一般的属灵寻索当中啊，但是你不是在寻求神。真正的属灵经历的标记是对神呢有渴求的心，你只是为着神的爱而渴慕神。那么，什么是操练呢？这怎么样变成一种操练呢？很简单，我一直在查看自己，我一直在说，属灵的渴求是真正的属灵经历的第一个标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如何操练自己呢？对于这种属灵的渴求，你要做什么呢？以下是我必须做的事情。第一，我必须确保自己不会破坏在属灵上的渴求，就像破坏自己的胃口那样。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妈妈常常对我说，她说其中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知道你饿了，你已经准备吃饭，但是如果你在应该吃饭之前15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伸手进饼干罐里，这会破坏你吃饭的胃口。当然是破坏了。如果我有两块甜得很的饼干，当我坐下来把它们吃进肚子里的时候，我就不饿了，在桌上的食物才是我所需要的。 妈妈们都讨厌这样的事情发生，罪恶破坏你在属灵上的渴求。事实上，你和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坦白说有三方面，就是性欲、权力和金钱，成为神的代替，他们取代了我们对神的崇拜，他们代替了精力，他们给你一种快感，但是破坏了你在属灵上的渴求。对于你们一些人来说啊，你们不渴慕神，因为你们破坏了自己在属灵上的渴求。在某意义上说，你正在做的事情暂时呢会带给你有一种快感。如果你服从神，如果你唤醒自己的良心，你就发现自己开始说我需要神，而不是去寻求其他替代的。你们有些人以人作为替代，也许是你所爱的人，那个人正在破坏你对神的渴求啊。因为每当你出现问题，如果那个人说你没有问题，那么你便感到没有问题了。你正在破坏自己对神的渴求。如果你想培养你对神的渴求，你便要确保自己不会在那里放置任何替代的。第二，如果你想培养你对神的渴求，那么你可以坐下来，从圣经里读关于神的事，看看神所有的属性，看看神全部的属性。不要只是看神那些对你有好处的能力和恩典，还要看看神带来的盼望，他的圣洁，他的主权，他的光辉。你看，令这位诗人如此兴奋的就是这一切。他说，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你需要确保自己不会破坏对神的渴求，确保你着眼于神全部的属性。但最重要的是以此来安慰自己啊。这对我有帮助。每当我谨记我渴慕神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神寻找我，感到神没有与我同在，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记号。有时候当我想到这一点，我便感到欢喜快乐，这一刻成为一道桥梁，让我经历神。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尝试一下吧。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说，我摆上一段时间与神在一起，你便开始读圣经。在你读完圣经之后，我建议你不要只是向神祈求什么，而是从经文中得着领受，并开始为着有关神的事情而向神祈祷。在你祷告中因神的属性而感激神，并承认当你忘记神的属性时，你的生命便扭曲了。如果你这样做，我相信你将会开始经历神。这正是在经文所描述的情况。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便开始感觉神离开你很远了，你开始感觉神没有与你同在。你告诉自己，我对神的不同在感到了讨厌，便是要得神的同在的一个标记。除非神正与我一起，否则我甚至不会为此而感到困扰。除非神与我靠近，否则我不会感到离他很远。很多时候，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便成为一道桥梁，马上让我靠近神。要去操练对神的渴求，不要破坏自己的胃口啊！要到神的面前传扬神的属性，不要只是读到那些属性，而是为那些属性祈祷，与神谈论那些属性， 思想神的身份，而不是思想神应该为你做什么事情。谨记，神的不同在，就是要得神的同在。那么，你将会开始经历神。诗人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与神相交，经历神，正是你所需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正在想着自己需要什么，但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切切地寻求你。我们可想你，我们的心切慕你，感谢你来寻找我们，使我们可以寻求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真正正地经历你，与你同在，长存渴慕你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